Niccolo Paganini 是意大利一个很出名的小提琴家。有一次他在一个演奏会里面、表演他的小提琴。当他弹弹的时候，突然间小提琴里面其中一条弦断了。只见Paganini满头大汗，但面不改容，继续的演奏下去。没多久第二条弦又断了。没多久第三条弦又断了。剩下最后一条弦，他咬住牙根完成他的演奏。当他演奏完的时候，全体起身拍手掌 Bravo Bravo， 好嘢好嘢。Paganini 拿着个单弦琴，然后拿着他两只手。Paganini单元琴一时成为乐坛的佳话。Paganini 他大可以断了琴之后，算了，玩完了，你个人走了。但他不是，他没有放弃，而且表演得非常的精彩。Victor Frankl 是一个的犹太人，也是世界出名的一个精神科医生。他所創立的叫做 Logotherapy， 是幫助了成千上萬的人，特別在苦楚裏面、苦難裏面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因為他是猶太人，被拉到去集中營裏面，他是其中少數能夠生存集中營的一個人。但在集中營裏面，他眼見到他的太太、他的爸爸、他的媽媽是被納粹人置於死命。他在一班好像野獸的德軍的當中在那裡生存。德國人拿走了他的家人，拿走他最愛的，剝了他衣服，剷了他頭髮，拿了他尊嚴，拿了他最愛的東西。 在Victor Frankl 最痛楚最絕望的時候，他突然間想到，德國人可以拿走我所有東西，但有一樣東西他永遠拿我不到，就是我的心，我抉擇的權利。我可以選擇放棄，但我仍然可以選擇繼續的掙扎下去。我可以選擇憎恨，我亦都可以选择宽恕，我可以选择嬲晒整个世界嘅人，我亦都可以选择爱世界上嘅人。佢一谂到呢一个嘅时候，就俾佢有动力继续生存，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創立了這個 Logotherapy， 將人在苦楚裏面去帶領他出來。其實一個人幸福不幸福、快樂不快樂，未必跟他外面的環境很有關係，但是絕對跟他的心態很有關係。測算多一個很出名的播道會的傳道人去說，10% 是在乎外面的环境，90% 是在乎他的心态。前日我看报纸，出名的 Gallup 的一个调查，就发觉我们中国竟然之间是 88% 的人是觉得中国没有盼望，是很不幸福、很不开心。我觉得奇怪，几十年前中国很穷，很多苦难，中国人都不会觉得自己是那么惨。今日物质丰富了，竟然之间有 88% 的中国人觉得自己是很不幸福。我再想想我们香港，如果比在我们做小蚊仔的时代和现在的小蚊仔，我們做小蚊仔的時候，我們玩的玩具是什麼？是拿那些紙來接那些公仔紙，打公仔紙、打波紙、捉迷藏、就是那些。但現在的小朋友有什麼 iPad， 有什麼、打機，多很多。但誰個開心一點？我相信我們的世代的人開心過現在的世代很多。其實
个心态。
一个人的心态好紧要。一个人如果睇到世界上有好多样嘢系唔到你改变。今日阳光灿烂，你冇得改变。琴日系落雨，冇得代价改变。嗰场波输咗，曼联输咗，咁冇得到你改变噶。有好多嘢，天气嘅问题、菜果嘅问题，冇得对改变。个丈夫包二奶离家出走，你系改变唔到呢啲事实啊！就算你日日对住你个丈夫打佢几十锤，我谂个相片啊，攞住个枕头当你个丈夫猛打佢，都系改变唔到呢个事实嘅。个 X-ray 话俾你听，你个胃里边有癌细胞。或者个检查结果你是身体有问题，呢啲系改变唔到嘅。你几咁嬲，你咁激气，你几咁忧虑，都系改变唔到你嘅。但系你点样睇呢啲问题，就影响你了。你个心态，你点样面对呢啲，就影响得你好紧要。好几年前，香港人有一个写过为王丹写一个对联咁讲法。佢王道不行，行霸道，丹心未死，死民心，我都几有意思。个意思即系王道唔再行啦，霸道行啦，乜嘢都好，你好唔好啦？只要个心仍然有嘅时候，你仍然有盼望。谂到 Harold Kushner 系美军嘅一个嘅俘虏，喺打越战嘅时候，俾北越打跌佢飞机。然后在北越河内去被人拉了去，在所谓希尔顿酒店过了，所谓酒店即是监房，过了七年。后来他写成一本的书，叫我是越共的俘虏。在这本书里面记载到一个24岁的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他是俘虏，他本来很大只，是典范，跟越共好合作。但有一次他偷听到越共原来是利用他，不是真的放他出来的。他就不吃不睡，什么都不做，一句说话都不出声。三个星期之后他就死了。是个心，是个心态。今天人生里面有很多风风雨雨是没得到你改变。生离死别是冇得到你改变。人生里面有好多嘢唔系到你想象中咁样。但系今日个问题就系、是、唔系在乎呢啲嘅苦难，唔系在乎呢啲你唔能够计算到嘅损失，而系在乎你点样去面对呢啲你嘅心态。复活节同受难节系分唔开嘅。耶稣嗰啲受难然后复活。但这个耶稣基督的受难和复活就给我们一个新的苦难的诠释，给我们人生有新的不同的看法。就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盼望在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要给那么多苦难我们。我们会问上帝是仁慈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大能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公义，这么多苦难在这个世界里面。我就想到成吉思汗的一个故事。相传成吉思汗是有一只鹰，是他心爱的鹰，那个鹰是时常跟他在一起。有一次他跟那只鹰出去打猎，他很颈渴，骑着只马带着只鹰去到个水溪那里，很靓的清水流在那里，他就喇喇声想滗啲水嚟饮。当佢正要滗啲水嚟饮嘅时候，嗰个嘅鹰就走落嚟，啄啄佢嗰个嘅水袋，啄穿个水袋，佢冇办法可以饮。于是佢就赶走佢，然后再去滗，嗰只鹰又走嚟啄佢，连起几次都系咁样。食嘅思汗好嬲，就攞咗把刀出嚟，一刀将佢嘅心爱的鹰斩了头。但他回心想一想， 点解呢一隻咁忠心嘅鹰会三四次咁样阻拦我饮水啦？可能有啲嘢。於是佢就沿住个溪涧上去睇一睇，隔咗冇几远，发觉一条毒蛇死喺个溪涧嗰度。呢个鹰一早知道要去饮咗啲毒水，佢就系冇命啦。我谂我哋往往就好似成吉思汗一样，我哋会问上帝：点解你会攞走我呢啲嘢？上帝，为什么你会对我这样这样这样？我们三次四次的去质问怀疑他。有哪个想到上面是一条毒蛇在里面？苦难耶稣基督给我们新的诠释。在受难节和复活节里面，我们看看耶稣给我们一个什么新的诠释。首先我们看看28节至29节。首先我们读一段经文，28节至29节。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涌蘸满了醋绑在牛七草上送到他口。约福音记载十字架上的耶稣讲了一句说话：我渴了。大家知道一个被吊在十字架上的人是很苦楚，他最惨的一件事都不单止是肉体的痛苦，而是口渴。你试下想想自己，没有一滴水到你的口，那种的滋味是一种什么滋味？圣经里面特别记载到一件事，就是记载耶稣基督：我渴了。我不知道大家 写日记有没有写我渴了，即是除非你是好渴，你不会说呢、我渴，我口渴了，我想喝杯水了。你不会，除非那个是很紧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里面十架七言，其中一句就说我渴了。为什么约翰要写字我渴了呢？原来在耶稣在约翰写书的时候，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是大概公元九十年。在公元九十年的时候，当时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的思想，一个异端叫洛斯底派 Gnosticism。洛斯底派他宣扬一个什么道理呢？他宣扬一个道理，就是耶稣基督是假象来的，耶稣基督后面的才是真的，你见到个肉身的耶稣不是真的。所以耶稣基督是一个好像超人一样，他不会颈渴的，他不会受痛楚的，他只不过是用一个假象来呃这个撒旦的。但是约翰告诉他错，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人，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神。然后他说我渴了。约翰想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之所以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他之所以能够去解决人生苦难的问题，就是因为他和你一样，我渴了。肉身有个苦楚在里面，但是约翰并不是描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苦楚那么简单，他更加描述到耶稣基督对这个苦楚，对这个苦难一个新的诠释。约翰怎么记载？他说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常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耶稣不是就是说口渴说我渴了，约翰说呢，耶稣看见的事情成就了，他就知道就来要应验旧约圣经里面所讲，所以就说我渴了。耶稣讲话我渴了，不是只是身体需要，话我现在很颈渴了，不是，而是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这个更深层次是什么呢？我们要看看有两个字，这两个字非常有趣的字，就是约翰特别是提到的。第一个字就是成了，第二个字是应验了。短短在这节圣经里面，成了和应验里面重复又重复又重复。成了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希列文两个字是同一个字根的。成这个字是 Teleo 这个意思就是完成了，大功告成了，我所达到的，我所期望的东西我达到了。有人是苦读诗书，苦读啊，终于我毕业了，然后呢你毕业的时候搞定了，成了，那你就 Teleo 这个字了。 第二个字呢应验。希利文呢个 teleo。teleo 呢个字呢一方面可以解到完成，另一方面解到实现咗啦，体验咗啦，我梦境体验咗啦。好似毛泽东喺天安门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就呢体验咗啦，就 teleo 呢个字啦。teleo 呢个字系应验咗啦，实现咗啦， realize 啦。两个字同一样好相似嘅意思。耶稣讲呢句说话，我渴了，是想话俾我哋听，耶稣嘅受痛苦啊，唔系不幸，唔系偶然嘅，唔系唔好彩嘅，而系有目的、有使命。佢睇到呢个使命大功告成嘅时候，正如圣经话，耶稣看见各样事情已经成了，然后就话成了，我渴了。我想耶稣对苦难有一个完全不同睇法。当一个人觉得苦难他自己不好彩，觉得自己啊真是黑了，遇到这样的事，那你自自然然呢你的心态不同。但如果你觉得是有不同的意义的时候，你的睇法很不同。我是2000年在美国回来香港，我和我太太。2001年我太太发现有 cancer， 是念风嘛，即是这个淋巴癌。2003年就复发，他要去做骨髓移植。大家如果没有忘记2003年是什么日子，是我们所有香港人都永远会忘记沙士的日子。在沙士那段日子，我就成日日日出入在医院当中，因为他要做骨髓移植。有一晚我回家，我记得是六月父亲节的时候，我一个人回去，仔女在外国，太太在医院，我一个人孤孤单单过这个父亲节。我搭个小巴的时候又累又忧心又疲倦又低落，我问这些日子还捱得多久。突然间有一个意念来到那里，不是今天我能够有机会去服侍我世上最爱的一个人，其实是我最大最大的福气来的。我一这样想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忧虑那些疲倦就没了。是个心，你怎么看你的际遇，你怎么看你的失去，你怎么看你所有的东西。耶稣基督看他的苦楚，因为他知道他带着个使命来，人子来是为要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不单止这样，耶稣对这个苦难有一个更高层次的看法。在段圣经如果我们详细来看一看，说耶稣就说我渴了。原来在希列文的文法里面呢，是有一个字呢是叫 Hina， 中文也叫为要使，为要使。这个圣经说为要使神的话得到圣应验，就说我渴了。为要使这个字就是 Hina 这个字。Hina 原来在希列文的文法里面呢，有一个叫做的文法结构叫 Subjunctive Mood。 Subjunctive Mood 呢是通常几时候用的呢，就是讲的目的或者是结果。即英文也叫 in order that， so that 这个字就是用这个字。意思就是告诉你个目的。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受苦难，这个目的个目的，耶稣在十字架里说我渴了。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要成就，为了要应验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的说话。你再来看看诗篇六十九篇是一个什么的诗篇来的。诗篇六十九篇是讲到个尼赛亚受苦的诗篇。
表面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里面被钉死的时候，他说神啊神啊，为什么你在这个时候离弃我？耶稣基督好像是无能无助，是一个最软弱的时候，但其实是最荣耀的时刻，就因为他应验了在诗篇62篇里面，诗篇69篇里面所讲过受苦的尼赛亚成就了这个救赎。原来这个是一个应验，而不是偶然。我们再看看29节，我们更加清楚约翰所给我们的信息。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涌沾满了醋绑在牛七草上送到他口。这是一段很奇怪的圣经。圣经说到这一班的人，这些兵丁或者其他人就拿着个牛七草淡了那些醋，点了那些醋，然后送在口。不是那时沙士那些人抢醋，而是耶稣口渴的时候他就拿些醋舔口。他用什么拿呢？就拿个牛七草。牛七草是什么来的呢？牛七草就是在这些河畔里面一些芦苇，不是很硬的，很软的，大概两尺长到。於是他就沾满就挤落去耶稣的口里面。如果你是想用这个的用一个棍用一条嘢沾啲嘢去俾耶稣，牛七草很显然不是一个最理想的一个工具来的。所以有些解经家说这个不是牛七草来的，一条矛来的，一条棍来的，一条矛。因为希腊文的矛的字跟牛七草是差不多的。但是约翰是很明显是告诉你是用 Usopos 的字。Usopos 你点睇法，左睇还睇右睇点睇都是告诉你这个是牛七草来的。为什么约翰是要强调说他要用牛七草沾满这个醋挤在耶稣那里呢？原来这个就是应验了圣经里面的说话。当埃及人去虐待这些以色列人，以色列的是做埃及人的奴隶的时候，神就呼召了摩西。摩西就要带领这班犹太人脱离这个埃及人为奴之地，脱离出来。当时上帝就对摩西说，我要击杀埃及的长子，所有犹太人要宰杀一个羊羔，你是用 牛七草沾了这个羊羔的血涂在门腔上面。当天使要击打个长子的时候，他见到这个门楣里面有羔羊的血，他就跳过了。所以叫逾越节，逾越节就是跳过 Passover。 Passover 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个牛七草沾满了这个羔羊的血涂在门腔上，于是就不击杀长子。在十字架那个羔羊，看下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那位耶稣在他讲话我口渴的时候，他就用牛七草沾满了醋挤在耶稣的口里面。所有这些是想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个信息是一个什么信息呢？旧约的时代期望这个尼赛亚，期望将人带领出来这个被撒旦去捆绑为奴罪恶之地领出来的这位耶稣基督，就是挂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应验，然后讲出这句说话，成了。我们看看三十节耶稣怎么说。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其他福音书，马太福音27章50节，马可福音15节，路加福音23节，23章都没有讲过耶稣的最后一句说话的内容是什么。他们只是说他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唯独约翰福音，他将大声喊叫的内容讲给我们听。他大声喊叫这个是什么字呢？就是Leo，成了。成了。原来妇女福音所讲的大声喊叫不是一个的痛苦的呼叫，不是一个失败的呼叫，不是一个消极的呼叫，而是一个凯旋胜利的呼叫。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最后一句说话是一个凯旋的呼声， 胜利的呼叫。他说成了。成了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成了这个事就是大功告成。
好像大家啊，阿妈叫你洗碗啊，成大大碗洗完之后啦，然后你自己就自己好开心话啊，搞掂啦，叹翻下先啦，就搞掂就系啦，就 teleo 呢个字，搞掂。
圣经好有趣喎，约翰佢点样形容啊？
佢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
咩叫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
低下头呢个字呢 ，cleanus 呢一个希腊文呢个字呢，就系当你做完工啦。你做了成日苦工了，回到家了，搞定了，坐在书梳发上，等我探下先，低下头看下电视，就是这个意思。
约翰描述是什么？约翰描述告诉你，当耶稣完成了这个救赎，胜利 Teleo，
又低下头，将他灵魂交在主的手里面去休息，是一个胜利的呼求，而不是一个失败的呼求。所以约翰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你，这个是应验了经上的说话。我们再来看31至37节，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於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耶稣同钉的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丁拿枪砸他的身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人就作见证说，他的见证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些事成了，唯要应验圣经里面所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常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砸的人。约翰描绘得很精细，其他三卷福音没有约翰描绘的。约翰描绘得很精细，就是想告诉你，不是偶然的，是应验了圣经里面所讲，每一个细节都是应验了圣经里面所讲。我们要了解一下背景。罗马人呢，这个十字架钉十字架是一件很残忍很残忍的刑罚。我们中国人所谓，如果大家读中国历史，读明朝那些的那些刑罚，你就发哇咁又剥皮又五马分尸那些不是残忍的，五马分尸嘣一声就死了的。但是打钉十字架是足足一个星期十日才死的。钉十字架怎么钉法的呢？这里一口钉在这里，这里一口钉。我告诉大家，这里不是致命伤来的，那些人割物自杀是不死的，你不用担心割物这些不死的，除非你一路不理他而已。所以一个人吊在十字架里面，通常整个礼拜十日才死的，是好像晒腊鸭那样。犹太人特别残忍，在各个他是由耶路撒冷最高的地方向着东面的太阳，猛烈的太阳，巴勒斯坦的地方是万里无云的，太阳直晒下来，然后就晒到好像晒腊鸭那样在那吊着在那里。通常钉十字架人脚就没有钉，有个东西挡着他。但如果大家呢中学的时候玩过那些窝巴，即是玩 gym 的时候玩过窝巴，你就知道呢，将你自己吊住在自己的时候呢，你唞气或者讲嘢呢，你一定要扯自己上去。因为一个人唞气的呼吸是靠个环甲膜的收缩，以至个肺部可以膨胀扯自己上去。如果你是钉十字架扯自己上去的时候，这个伤口就裂开。所以他想仁慈一些，他就有个晾嘢晾住在十字架，等你的脚可以晾起一下，伸只脚上去晾起。99%的被钉十字架的病人的犯人是因为窒息而死亡，他痛到没办法将自己拉上去，于是 个横隔膜唔可以收缩，
就窒息
死亡 suffocation。犹太人仁慈一啲，犹太人咧，佢根据《生命记》话俾我哋听，根据《生命记》话喺安息日唔可以吊一个人喺个树上死亡。耶稣系星期五钉十字架，三点钟就死，六点钟咧就系逾节开始。所以嗰啲犹太人就对比拉多讲，比拉多。我哋犹太人犹太教是不容许人在过在他十字架里面过这个安息日的。所以比拉多就听他的话，就要将在十字架上的人拿下来，但是一定要钉死十字架先拿下来。于是他们怎么做呢？就拿个棍剥他的脚。一剥他的脚的时候，那脚断了无力硬上去的时候，他就窒息死亡。第一个病犯人剥断了脚，就是剥断他窒息死。第二个犯人又要剥他的脚，又窒息死。当去到耶稣去想去剥的时候，就发觉耶稣已经断了气。耶稣能够是钉十字架几个钟头就死，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神迹来的。他死得这么快是不可思议的神迹。为什么他会一直因为他不打他的脚，就应验了先知里面所讲的，连一条骨头都被不打断。约翰就说这个不是应验了圣经里面所说，圣经又记载他有个兵士兵，他要 make sure 他有没有死，于是拿着枪插下去，扎下去的肋骨，我相信多数是左边的肋骨。一插下去的时候，圣经仍然说有血和水流出来。你想一想，怎样可以有血和水流出来？你普通撞即系插落喺度嘅时候咧，梗系啲血流出嚟啊，唔系流出嚟，系飙出嚟。如果你系有，如果仲系一个生人啊，仲系有生命嘅人嘅时候，你插落去啲血梗系飙出嚟，系咪啊？但呢度系慢慢流出嚟，又有水流出嚟。喺乜嘢嘅情况之下，个人会有水同埋血流出嚟嘅？呢个成为咗好多医学界一个讨论的一个问题。大多数人相信水是个包心里面的液体，包心就是 pericardium， 在我们的心脏出面有个包心叫 pericardium， 个 pericardium 有些水，有些水在里面， fluid 在里面。他们相信耶稣是心破碎而死，插下去的时候需要有血和有水流出来。我不是读 biology 的，我又不是任何，我的生物读到 form 5就没有了、我不能够证实这个是真的，就是因为假的理论，你要问一下那些、医生那些可能会知道。但无论是怎样，我知道一样东西，耶稣已经死了，以至他的骨头一条都未打断。约翰就说，就是应验了圣经里面所讲的说话。约翰怕死，我们不明白，于是说看见这事的那人，就是他自己，就作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也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相信。很明显，耶稣讲这些说话是要应验了的旧约里面他的骨头连一根也不可折断。有另外一句说话呢，他们要仰望自己所责的人。这段圣经出自在哪里？旧约圣经哪里？就出自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四十六节，是指个逾节的羔羊，一条骨头也不可以折断，就是指那个被杀的羔羊连一条骨头也不可折断。原来圣经是想告诉你们，这位耶稣基督就是逾节那个被杀的羔羊，叫我们脱离罪恶的捆锁，走出来。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绝有关系，绝有关系。耶稣都呼召我们的时候怎么说法？人若要跟从我，就要舍己，天天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从我。 耶稣怎样钉十字架，耶稣怎样背负十字架，所有跟随他的人都要怎样背负十字架。背负十字架不是等于我们拿去送死的意思，不是。背负十字架是什么意思？是对苦难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是对人生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个看法是一个什么看法？在上帝里面没有偶然。哦，不幸上帝说对不起，我搞错了，约伯等你受苦。不是，一定有原因。你看看约伯的苦难，就会明白到约伯的苦难是看着耶稣的苦难，我们就会明白。约伯苦难第一章第二章告诉你们，约伯在很短时间什么都没有，太太没有，仔女没有，什么都没有，尊严没有，财富没有，什么都没有。在他最痛楚的时候，他撕裂他自己的衣服，然后他讲出一句说话，赏赐是耶和华神，收取是耶和华神，唯有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然后有一个字，我很多时候我漏了看的，在约伯记圣经说，他就俯伏在地敬拜上帝。什么叫敬拜？敬拜是两样事，第一看到上帝，经历到上帝，明知道这个上帝是拥有绝对的主权，第二就去回应他。基督徒怎样看苦难？耶稣基督他看到一样很重要，他在客西马尼园祈祷的时候说，求你将这个苦杯离开我，然而不是从我的意思，乃是从你的意思。是绝对接受神的主权。约伯怎样看苦难？是绝对接受上帝的主权，赏赐是耶和华神，收取是耶和华神。或者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会明白。我问燕强，燕强，你家里有个单车，可不可以借个单车我洗一下？咁於是呢，我就借咗佢嘅單車，我就攞個單車呢就環遊新界。一個禮拜之後呢，我返嚟，我諗住下一個禮拜又再環遊新界。點不知阿燕強就返嚟同我講，喂阿蘇牧師，我要攞返個單車喎。我話點解你咁殘忍攞我單車？點解你咁不公平攞我單車？點解你咁唔仁慈攞我單車？我不可以這樣說，因為單車不是我的，是他的。我問他借而已，他拿回個單車天公地道，是不是？相反來說，如果我用了1000元跟他買了個單車，個單車是屬於我，他現在叫我問拿回個單車的時候，我死了都不值，因為那單車不是他，是我的嘛。苦難就是這樣。如果你相信你的錢財、你的時間、你的生命、你所有擁有的東西是屬於你自己的，你就是个主人，你就是拥有一切，你绝对可以控诉上帝是不公平。但是假如之间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拥有一切不是属于你，是拥有绝对主权的上帝的时候，你和我是绝对没有权去问为什么你拿走我的东西。好明显一样嘢，如果你唔系一个基督徒，你可以大闹上帝唔公平，因为呢啲非基督徒以为嗰啲嘢系佢啊嘛。但如果你系一个基督徒，你知道上帝系拥有所有嘅主权嘅时候，咁你就会知道系绝对、绝对公平嘅一件事。跟住仲有第二个问题，但如果呢个系对苦难解决问题呢，约伯记就第一章第二章就搞定，唔使第三章一路落去，嗰啲唔需要㗎。但点解约伯记有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就因为约伯唔单止相信上帝系拥有主权，佢亦都相信上帝系慈爱㗎。佢就唔明白一个慈爱嘅上帝点解会无啦啦喺我最需要嘅时候要攞走啲嘢呢。於是就有第三章第四章一路落到去最嬲尾。耶稣 在十字架一样的问神啊神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离弃我？答案很简单，上帝有更高的计划，上帝有更高层次的原因。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我们知道一定有更高的原因，更好的原因叫我们是经历这些东西。正如成吉思汗看不到，在他看不到有条毒蛇 在前面的时候，他会将个鹰杀死。今天我们都是，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我知道神造万物各安其事，成为美好。人生就好像玩一个 thousand pieces of puzzle， 即是砌图。当你未砌完的时候是乱七八糟不知所谓的。你会问上帝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当你砌完那幅图的时候，你就惊讶，哇，原来是这么漂亮的一幅图画。你就在耶稣基督十字架里面讲这句说话，提了，成了。弟兄姊妹，如果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里面不给到我们一个新的苦难的诠释，我们苦难是永远没有答案。耶稣在苦难里面不单止给我们新的诠释，他更加给到我们盼望，因为他三日复活了。以至圣经里面说，死亡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传道书第三章不单止说神造万物各安其事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人莫强而吃喝快乐，在劳碌中享福，因为这是上帝给他的份。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受难节，这个就是复活节。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看不到这个盼望，他只是愿人长久，但是保罗就告诉你，弟兄们，你不要好像那些没有指望一样在忧伤，因为基督已经复活，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都会得享永生。求主怜恤我们，在我们人生的路程里面，无论是崎岖路，无论是暴风雨，没有人可以拿走我们这个心，没有人可以拿走我们这个跟随不放弃耶稣基督的心，愿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得更加精彩。将来同心低头，同祈祷。